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的一生花了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从学校度过。同样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除了读圣经、祷告，我们也要学习，学习经历神。这个经历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从救恩做起点，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塑造与雕晓，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顺服主。所以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学习跟经历神是不能够少的两件事情。当我们要学习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有三样东西是基本的操练。第一个就是活的信心，第二个是安静的默想，第三呢是对圣灵的顺从。今天早上我想从这三方面来跟各位一同学习。首先我们看一看生活的经历，这里讲到活的信心。活的信心就是指的一个愿意追求主的心，活的信心就是愿意遵照主的意识去活的心。不光是我们相信神，不光是我们理解福音的真理，而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我们来看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讲到彼得的一个经历。第十章第一节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长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罗马人他们的军队大概5000到6000人，称为一个军团，然后有10个营组成，每一个营里面又有5到6位百夫长，每一个百夫长呢差不多管100多人。这一些百夫长都是精挑细选甚至品德高尚的人，所以在当时做一个百夫长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职位，因为他有权柄去管理百姓。这一个百夫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名字叫哥尼流。在当时有许多我们称为 God fears， 这些是敬畏神，他们仰慕犹太人的信仰，所以他们也学着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他们要常常去犹太人的会堂去做礼拜。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你对神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我们常常以为我信了主，我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我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很自然我就有信心了。其实不是，在生活当中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显出它的真实性。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呢？这里讲到哥尼流，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不但是自己敬畏神，他还带领他的家人来信靠神，可见得他信心的真诚。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我们只管自己相信，我们单独一个人去教会活动，一则我们是不看重这个信仰，再则就是我们不看重我们的家人。敬虔的信心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一家人对神的敬畏。 叫我们能够远离恶事，我们一家都活在神的指引跟保护底下。哥利流他不但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多多行善事的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可以把福音讲得头头是道，我们甚至能够感动别人，但是如果我们出个手去帮助人也不愿意，甚至帮人搬一个家，或者是帮人照顾一下孩子，我们都不舍得，这一种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花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人，比他所讲的道更多。我们需要去行出来我们所传的道理。第三个，真实的信心也是要常常祷告神。虽然哥尼流他不认识耶稣，但是他对上帝是非常的敬畏。他向犹太人学，他一天也有三次的祷告。犹太人是早上九点、下午三点跟天黑的时候来祷告。上次我提到，当我们去耶路撒冷做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时候，我很 surprise， 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们都站起来，我要在天上也搞不清楚是不是三点，就是起来了，然后他们就把衣服脱了，然后他们把手上缠上这黑色的皮带，把头上戴上这个经文的盒子，他们就在走道上就开始那里摇起来了，一边摇就一边祷告。那我们今天敢不敢在众人的面前来祷告呢？常常祷告，因为这是信心真实具体的表现。真实的信心是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接下去第三节，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首先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纪念那敬虔人行善的人的祷告，因为神要向爱慕他的人显现。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保罗说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你爱慕神的显现吗？如果你心不爱慕神的显现，你不可能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常常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我们坐在这里，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事情。可能你在想说等一下去吃什么东西，可能你心里想下午的节目，还是我们专心在主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预备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只有接受的人才能够得到。当然你拒绝神，神不会勉强你，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一定要加倍的赐福给你。圣经里面说，在基督以外没有救恩，人不可能靠着行为得救。但是有许多人他一辈子没有听到福音，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的父母是非常老实的人，他们是按着他们所知道的尽量做好，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怎么办？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哥尼流他提供了一个答案，上帝纪念一个人向他的祷告和他所行的善，神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认识救恩。这一个机会是在他生前或是在他死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按照哥尼流，神对于那些诚实行善的人，心中敬畏上帝的人，神确实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认识基督。但是这个之间还是有区别。我举个例子，我的岳母是一位小学的老师，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师母也在他的班上。当然，我岳母是一个非常严整的一个老师，所以他对学生也非常的好。在他已经不做老师之后，那是若干年之后，还有很多小学那时候的学生啊，都已经做事了，来看望他。可以想象，在他小学的那个班级上，他一定是很爱他的学生，他对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样的照顾。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师母跟我的岳母，我的岳母会为他的孩子来做饭做菜，会为他的孩子做一些他不会为他学生所做的事情。上帝的儿女跟敬畏神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区别。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领受神要给我们在永远的产业。但是那一些他们敬畏神，他们也有好行为的人，他们怎么办？我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很好公平的一个待遇，所以不要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接下去我们看到一个诚实敬畏神的人，他会懂得去过一个安静默想的生活，为的是要寻找神的旨意。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犹太人他们的房子是平顶的，所以在这个屋顶上呢，可以用来晒谷子。彼得他上那个房顶去祷告，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今天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我们没有时间拿出时间来安静默想，我们一有空就娱乐自己，然后非常的忙碌。但是如果你不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不可能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什么是安静？什么是默想？首先我们要离开忙碌生活的环境。我们觉得忙碌是必要的，是被逼的，其实忙碌都是自己的选择，因为时间是掌握在你的手中。除非你坐牢，除非你失去了自由，要不然事情先后的次序都是你定的。你看为重要的事情，你总是会找到时间去做，问题是你看不看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看重的话，你就应当拉出一段时间来离开那个忙碌的环境，好像彼得一样单独的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主。第二，我们要学习专心向神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但是专心的祷告却不多。我们常常祷告是把它当作一个附带的一个举动，好像我们聚会前我们先开始祷告，聚会做一个总结，好像祷告是为了要来彼此来安慰，来互相的劝勉一下。我们的祷告向着人去的，在祷告的里面我们装了很多修饰的词，似乎是要来安慰别人的心。但是我们忘记了，祷告其实都是对着神。在许多的祷告里面，我们把祷告会当作是分享，然后到了快最后没有时间了，好，我们大家来一起祷告一下就结束了。彼得他一个人上房顶去祷告，因为他在寻求神的带领。他约离开耶路撒冷，他就约发现主耶稣命令的真实，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彼得他的难处是怎么样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呢？当你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喜悦，你就需要去寻求专心的祷告。第三，我们要思考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听神向我们说话。也许我们会讲，哎呀，听神的话就是像彼得一样看见那个奇妙的异象，有一个大的布降下来。其实未必，神向我们说的话都是我们懂却不想听的话。我再说一次，神向我们说话都是我们懂但是我们不想听的话。如果不懂，神不会向我们白说，如果我们愿意听，神就不说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懂但是我们不想听，所以神就叫我们再听一次，再听一次，再听一次。这里说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在这个大布里面，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属物。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上天上，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的之间，不知道说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格林牛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面。有彼得他的难处，像所有其他的使徒一样，就是他们习惯于安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他们在犹太人的信徒当中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声望，他们也得到了这些信徒的支持，他们不愿意离开摩西的律法。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都没有改变彼得，他那一种献祭的观念一直在他的里面。换句话说，如果彼得是对的，那我们今天我们通通都要先献祭，我们才能够向神来祷告。弟兄，你有带牛来吗？你有带羊来吗？你没有带牛跟羊，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白坐在这里。因为你不献祭，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这是旧约。但是彼得没有这个勇气踏出去，离开他那个 comfort zone。 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 comfort zone？ 可能你有一些你认为在里面非常舒适的，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些人彼此都很熟了，我眉毛一动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说什么，这是你的 comfort zone。神是不是要你出去到一些你不太熟识的人当中去建立小组，去向他们传福音，去向他们来传达神要你做的事情？三次这一块大布降在彼得的面前，彼得有很好的理由，他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不可以当，不可以吃。但是神跟他讲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原来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彼得以为是不洁净的，就是神要拯救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历史背景，就理解为什么这个异象会发生在彼得的面前。当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后，这一些使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仍然是遵守着旧约的律法，他们也有圣灵的充满跟感动，他们只向犹太人当中的这一些有心追求认识基督的人传福音，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圣殿。对，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神就兴起了斯提凡的殉道。当斯提凡死了以后，第八章使徒行传说，那时教会就大遭逼迫，然后所有的使徒们门徒们都出去，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传神的福音。你看神用这种的办法。所以有的时候你遭遇到困难， 你觉得你面前的这些困境为什么会发生，你要默想，你要祷告，你就会明白，也许神他是要叫你走出这个 comfort zone， 这一个你很舒适的环境，神要你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第三，顺从圣灵，就是胜过我们自己的老我。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章第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三个人来找你，起来和他们同住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主角是谁？不是彼得。我们看到主角是谁？其实也不是哥尼流，主角是圣灵。圣灵在安排这一切的事情。哥尼流他接受圣灵的感动，他看到那个使者向他的显现，叫他去找彼得。彼得在约帕，离开哥尼流的该撒利亚有40英里之远，他在那里也得到圣灵的感动，看到这个大步的降下，这两件事情都要配合起来。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发出内在的声音，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向我们说话。这一个哥尼流差人来找彼得，彼得他未必肯跟他们去的，但是圣灵在彼得的心里面向他说话。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从彼得我们看到后来他带着六个弟兄去哥尼流家，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骄傲，他认为我是上帝所选的子民，犹太人是这样的认为。那么外邦人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狗。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些外邦人是不可能信上帝的，他们都是没有希望。所以对于彼得来讲，要打破这个观念非常的困难，就算他自己愿意，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的领袖也不会愿意。所以他必须带六个同伴，六个弟兄跟他一起上到该撒利亚去，能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他心里面不但是骄傲，他还有惧怕，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他从来也没有进到外邦人当中去吃饭，去传神的福音，但这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内心应当会有内在的声音，一种清楚的感动，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种急迫感，让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安排的环境，那个环境的配合。去年我们去圣地去考察，起初师母是不愿意去的，一则他不喜欢坐飞机，二则呢他也不喜欢跟陌生人一同出去旅行。那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了，结果我们接洽了一个旅行团从美国去的，后来因为人数不足了就取消了。那师母就说，啊，那还上帝的意思，不要我们去嘛啊。那么后来呢，素琴姐妹她替我们找到了一个旅行社啊，从台湾去的，刚好他们这个旅行社呢，准备要去的人大概有25、26位，还差了两三个人。那么素琴就帮我们报了名。那师母知道这个事情，她就想来要去不去，要去不去，就这样啊。那我们过了两三个月，结果呢，感谢主啊，我们去了。去了之后呢，师母也是说，我不去人家也去不成，这个旅行团要去，他说好吧，我就去了。结果去了，去了他很喜欢，他整个行程当中他学了很多的功课，他还一天到晚在说，哎呀，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看到神在这件小小的事情上也带领我们，那个过程都是一样，先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感动叫我们去，这一种感动慢慢会变成急迫起来，就觉得应当去做，非要去做，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环境的配合，不是我们去找的，是他们自己送上来的，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 在神的旨意中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接下去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利牛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和他说话进去，见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家里面，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约帕是一个巴勒斯坦最古老的海港，在那里约拿，先知约拿曾经坐船要逃到西班牙，逃到他斯去，所以那一个港口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可以观光的一个美丽的渔港。那么这次我们去，我们也参观了这个约帕啊。那在那里我们特别下到那个山坡地那些古老的房子中啊，从那一个山坡可以看到特拉维夫那些漂亮的高楼啊，是他们以前的首都。那么那一个沙滩，在特拉维夫的那个沙滩是整个地中海最美丽的沙滩之一。在这个约帕城的这个山坡上有一间古老的石头的房子，据说里面呢曾经是彼得跟那个削皮匠所住的地方。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段的经文啊，该撒利亚跟约帕大概相距有40英里啊，这个都是地中海沿岸的海港。在该撒利亚那里的风景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呢希律王就选择了在那一个海边建筑一个非常美丽避暑的王宫。在那个王宫地方里面有这个赛马场，有剧场，还有码头啊，所以他可以躺在那个王宫里面面向的地中海，享受地中海上吹来的微风，然后在那一个落日余晖中非常的美丽。甚至呢我们去那里还看到那一个他罗马的这个军队所修的这一个水道，把十几里以外的这一个淡水用这一个水道把它引到希律的王宫来啊。所以我们站在那个废墟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当年希律王和彼得，一个是侧气高昂的无可一世君王，但是他今天变成一个为人所唾弃的，没有人纪念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但是彼得相反的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小民，一个渔民，可是他成了教会的奠基者，他成了许许多多基督徒学习的榜样。站在那个海边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无限的感慨。第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当彼得他在开口向哥尼流跟他的亲属讲论基督的福音，他突然的醒悟过来，他说原来神是不偏待人，各国中敬畏主的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这个思想的突破，这一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彼得他不被圣灵所改变这个观念，下面就没有耶路撒冷的会议，没有耶路撒冷的会议。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所做的一切的功就变成什么？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啊，异端。对，保罗的功变成异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像犹太人一样献祭守律法，然后保罗所传的那个道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彼得的改变是一个 critical 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改变预备了后来他可以跟保罗的认同。保罗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这一些外邦人信主通通没有经过摩西的律法，也没有行割礼，但是彼得先得到了神的指示，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他经历了外邦人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救，不需要经过摩西的律法受割礼。这是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新约从这个时候才开始落实。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只有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才真正落实在所有外邦人你我的身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个先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彼得的改变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也惊讶圣灵做的工作，一个是在哥尼流的身上，一个是在彼得的身上，在两个方面都预备他们，一个是渴慕神的真道，要去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是得到圣灵的感动，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当他们都这样子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结果，整个哥尼流一家的人信了主不讲，向外邦人传道的门就因此而打开了。弟兄姐妹，上帝能够在你身上行奇妙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异象是我能够看到一个像彼得的那个天上来的大步，大概不会了啊。多半的人你不会看到那样的异象，因为异象不是让你感到新奇，可以在那里向人宣扬做骄傲的讲说，哎呀我有这样的异象，不是。异象是往往我们所不愿意改变的事情上，神显出他的作为，逼着我们去改变的结果。每一次保罗自己所见的异象，马其顿人的异象也是如此。因为神要扭转我们的观念，在我们最不愿意听的事情上，神要我们顺从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奇妙的例子，也使我想起我们怎么样开始在中国的培训的事工。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教会永远是很忙碌的，不可能说没有事情干，可是上帝给我内心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叫我去中国做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也去过，在94、95年、95、96年我是去过的，但是一停了10年之久，我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负担，就是我爸爸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已经老了，我没有办法去中国，你要去。原来在2001年的时候，在国内有一位弟兄，家庭教会的一位弟兄，他读了我父亲所写的那一本书《认识真理》，他觉得 心里面很受激励，他就想找到这个书的作者，请他到国内去做一些的培训。结果辗转之间他就找到了，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台湾，就给他写了信说能不能请你来我们国内给我们做一些培训。我父亲已经那时候是80岁的人了，80多岁的人，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是有一点 concern， 因此呢他就把这个事情也放在祷告中。过了一年我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中国来做这个培训的工作。我说我也没做过这个事情，我也不认识这个弟兄啊，虽然名字有，联络的地址也有，但是我也不认识他。我说我就祷告吧啊，就那么一祷告一等，就等了2年多，直到有一天神给我那个很强烈的那个感受，说你要去要去要去。所以那一年的暑假我就安排了去到那个地方，就遇见了这位弟兄。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我们有了3天的聚会。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apartment unit， 我相信他整个 apartment unit 没有这个台子的1/3大，只有一个房间，右座他们的客厅，右座他们的卧室，然后一个厨房跟一个像储藏室一样小小的角落做女儿的一个卧室。在他们家里面来了将近20个人，他们当中有一半就是11、12个人就睡在那么小的一个客厅的地上，他们白天听到晚上就睡在那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他们渴慕神的话，他们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坐，是坐在地上，把床竖起来就坐在地上，然后他那里听神的话，到晚上就摊开就在那个石头的地上睡觉。我的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是这样渴慕神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够花一点的功夫时间精力来帮助他们认识神呢？所以从2004年那一次的旅行回来之后，我就跟弟兄姐妹开始交通，我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工作，神若感动我们给我们这样机会，我们就去做。接着一年，在我们当中的学中弟兄跟修禅弟兄，我们就一起在1月份去到那个地方，开始第一次的培训的工作。感谢神，自从那个之后，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个工。当然有很多人到国内去做培训的工作，在你参加那个呢，但是神给我们的感动是不要到处的跑，就在一个地方，就在那一些被人所看不起轻视的这些农民的当中来做一点帮助他们培训的工作。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伟大的事，我们做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在农村里面做传道人，他们做到一种地步，他们自己也都不想做了，因为他们农村里面的这些年轻人都接二连三的到城里面去打工了，所以他们的教会是越来越小。在9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的信主，都是几百人的教会在农村里面。但是到了2001年之后，这一个农民涌向城市变成民工，城市里面的教会有，但是在农村的教会就迅到了10几个人，甚至到了关门的地步。神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带领跟感动，叫我们去到那里，不是用高言大志跟他们讲福音的道理，乃是要陪着他们一同承受这一个非常困难的考验。我们就在那里跟他们一起祷告，向他们学习，我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说神在我们当中仍然有工可以做。感谢主，从2006年开始，我们正式的成立这个学校，然后我们就有3年的课程，来帮助了将近20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农村的传道人，都是农夫，在农闲的时候，3月份跟11月份，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机会，在一起2个或者3个礼拜的训练。感谢主， 第一批的这一些同学们三年之后终于毕业了，在我们当中这个申俊去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这一些弟兄们姐妹告诉你们，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到今天这一批已经过去了四五年的毕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常常到处的往来，在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情谊。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是小小的一点事情，但是上帝能够用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把他更美的工作也是做在一些无知的小民身上，却是在神永恒的事业上蒙他的纪念。当我去第二届毕业，然后我们开始了今年第三届的同学的培训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第一届的学生，他们经过了五六年在教会成为教会的中间，他们在那里努力的传主的福音。这一位我们去住到他家里面的弟兄，他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他的家是一个杂货铺，二楼三楼他就开放，愿意我没有准备那个照片，他就愿意开放给我们做培训，二楼做我们的这个餐厅，三楼做我们的，二楼也做男生宿舍，三楼就做我们聚会的地方，也做我们的女生宿舍。哎呀，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是心存感谢，因为我们看到这过去八年来，原来我们在那个农村的农村，那个是不是农村的农村贫困的地方，那甚至那个厕所我不用形容了，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啊！要不小心掉下去，那真是有戏可看了啊！那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你知道下午做什么事吗？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就呼召，今天我们要去施肥，谁愿意去啊？啊，那我们就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就换双鞋，就跟着他推着粪车，然后把那个粪打出来，我们就去施肥去了。在园子里面就开始啊做这个。你们可能有一些人做过农村的工作，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人让你张个头看看也看不清楚，大概不晓得我说的什么。那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我们的小弟兄。经过这八年过来，我们看到哎呀，这些弟兄的可爱，他们成为教会的中间。这一位弟兄接待我们的，他自己到那个培训班的时候，他才信主六个月，他才刚刚信主，他有一个奉献的心。他们教会都是姐妹，这些带领的同工都是姐妹。哇，有一个信主的不得了了，那就是哇，你要一定要去受这个培训，就把他推举过来。他自己圣经没读过一遍，就来这个培训班了啊。然后在那个班级里读了三年，我们一共上了30个课程，每一个课程20个小时。感谢主，这位弟兄。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踏踏实实的来跟从主。今天他已经成为11个教会的牧人，他牧养11个教会，11个小的教会，有的教会20多个人，有的教会80多个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舒适区走出去，上帝会做一些的改变。如果你坐在那里想我怎么养老，我怎么集够用的钱，然后以后可以用 That's fine, that's okay。 但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意向跟挑战，你愿意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区，你会像彼得一样，可能你会受别人的误会，你要向你自己那个恐惧跟骄傲做挑战，但是神可以用你，神可以改变，让你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的身上看见神奇妙的工作，伟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带领之下就有很奇妙的配合，那个环境就慢慢的就组合在一起，就好像哥尼流跟彼得一样，他们所经历的，神把两方的人很自然的带到一起。就好像我提到那位弟兄，他在那一个心愿愿意找人来培训他们，跟我们自己这个团队很自然的就被圣灵带到一起，所结出的果子就能够荣耀神。弟兄姐妹，你愿意走出你自己的舒适区吗？你在等什么？你是等神要像彼得一样那样子给你那个大步的意向吗？还是神对你说，神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不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
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有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我们有了好的工作跟我们自己的房子、家跟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求你今天早上你借着对哥尼流彼得圣灵的引导也向我们说同样的话。主啊，你说我们应当为你做什么，求主来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意向，好叫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啊，不论我们在哪里，在我们身边，我们的这些邻居朋友，或者你要我们到远的地方去做你宣道的工作，主啊，愿意我们的回应都是主凭你的差遣，愿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主，愿意你向我们内心再继续的说话，发出这样的挑战。谢谢，请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